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讲到以色列的君王，我想请大家回应一个问题。你知道以色列国当中最聪明的君王是谁呢？对了，是所罗门。可是他的聪明不是从他自己而来的，而是从神赐给他的。上一次我们讲过，所罗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登基作王，又快速地消除了反对势力。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他的智慧。研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三章一到四章的34节，《列王记上》三章的一节到四章的34节。那《列王记》三章一节记述所罗门的婚姻来开始，那里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这里提到所罗门跟埃及法老结亲，反映了当时所罗门王国的重要及埃及的衰弱，因为法老从来不让他的女儿嫁给外人的。这个时候正是埃及的第21个王朝，这个王朝开始衰落，所以就和所罗门结亲。这是所罗门为巩固势力而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婚姻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所罗门属灵下坡的起点。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埃及女子结亲，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从两个地方来看到神并不喜悦所罗门这门婚事。一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亚伯拉罕定义从他的家乡哈兰为以撒娶亲，而不选择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第二件事就是神明明的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地的女子拜偶像的人通婚。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看到神并不喜悦所罗门这门婚事。以色列人曾在埃及为奴，埃及人的异教思想也曾大大的影响过以色列人。例如在出埃及记第32章就记述过亚伦受埃及思想的影响，在西乃山下造了金牛犊。现在所罗门想透过这个政治婚姻来巩固神所应许要存到永远的国度，神就更不喜悦了。事实上就好像历代之下8章11节所补充的，就连所罗门自己也说，我的妻子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所到的地方是神圣的。也就是说，法老的女儿作为外族人是不适合跟以色列的神有所接触的。所罗门让法老的女儿进驻大卫留给所罗门的旧王宫里，不过是暂时的安排。等到新王宫、圣殿还有城墙都建造完毕以后，所罗门就将法老的女儿搬进新的王宫里。我们从作者的手笔来看，好像所罗门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是为了法老的女儿而造的。工程完成以后，他就进驻到其中，而且凌驾在这一切之上。这个景象和《列王记上》11章1到8节很相似，那里也是这样的记载，外邦女子也是占据了所罗门的心，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也凌驾在一切之上。所以可以说，作者在3章1节已经暗示了所罗门王朝败落的原因。我们知道所罗门跟法老的女儿结婚并不是所罗门第一个婚姻， 因为从列王记上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以及十一章四十二节到第四十三节的对照，就知道所罗门在做王之前就已经娶了亚门女子拿玛，而且和他生了后来的君王罗伯安。然而以亚门人的通婚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相似的情况，就是本来爱主的肢体在与不信的人结婚以后，对主的忠心慢慢的冷淡了，以至于到最后连教会也不去了。盼望我们以所罗门的婚事为借鉴，在感情和婚姻上也尊神为圣，这样不光对我们自己有好处，也能造就下一代属灵的生命。相对于为埃及妻子建宫殿，所罗门对废弃秋坛就不那么热情了。正如三章二节到三节所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大卫的律法，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秋坛这个字原有高地的意思，在宗教敬拜上多是指迦南人建造在某些高山或者高地之上拜偶像之地。在另外一方面，外族人在秋坛敬拜也有各样摆设和进行的礼仪，所以秋坛也有敬拜风俗的意思，好像立起了偶像，设有庙祭等等。因此秋坛可以说是传递秋坛风俗的媒介，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学校外族人借秋坛去敬拜耶和华，他们很容易就会跟随了异教的风俗。后来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其实神早就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要拆毁当地迦南人的秋坛，免受他们风俗的影响。这里记载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的五十二节。神也早已吩咐过以色列人要在一个合神心意完全没有异教假神风俗在其中的地方敬拜。这个地方在神拣选耶路撒冷之前就是会幕停留的地方。以色列人在入迦南地以后也曾一度遵守神这个吩咐，但可惜的是后来秋坛敬拜还是在以色列中间兴起了，甚至连拥有摩西会幕和祭坛的基甸也成了一个秋坛的地方。可见秋坛对以色列人敬拜生活的负面影响。而列王记作者在这里描述的经文多少有抱怨所罗门没有尽快的建造圣殿，以致人们仍在秋坛敬拜献祭。所罗门继位早期对神存有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受了父亲大卫所影响的，也为神所悦纳。在执政初期，所罗门举行了盛大的就职礼，聚集了以色列所有的官员，各族首领在基甸敬拜神。所罗门献上一千只燔祭牲，当中只有一部分献上作为燔祭，其余是供给敬拜者食用。神悦纳了所罗门为自己的国求祝福所献的祭。在晚上的时候，神借着梦境向所罗门显现，并对他说，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神给所罗门的恩赐是有条件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你无论求什么只要合乎我的意思，我就愿意赐给你。所罗门先向神感恩，然后就向神表示自己年幼无知，接着就向神提出他的要求。所罗门感谢神向他忠心守约的仆人大卫施以爱和恩典，又延续他的慈爱立大卫的儿子为王。所罗门因着自己年纪尚轻，经验尚浅，眼前却还有众多的人民需要管制而感到吃力。三章第七节中，所罗门用幼童形容自己，主要是强调自己经验上的不足。 因为当时的他大约有20岁，也已经结婚生子，所以经文中这个幼童一词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接着，所罗门向神求一颗明辨的心，或是能辨别是非的智慧，可以判断或是管理子民，并以公正和真理去判子民。神喜悦所罗门所求，因为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长寿、财富，或是在战争中得胜，而是为管理百姓求明辨是非的聪明。所以神应允所罗门，把一个智慧明辨的心赐给他，以致他智慧之高，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位满有丰富的神，又因所罗门无私的祈求，于是连他没有所求的也赐给他，就是那极大的财富、尊荣和长寿。亲爱的弟兄姐妹，所罗门的事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曾经提醒过我们，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神就必然会加给我们的。只是我们要反省，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最多祈求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呢？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光有智慧而没有爱神的心，也不一定能保证会得到幸福。所罗门在登基早年很顺服神，可惜后来却参与偶像的敬拜。虽然他统治了40年，但由于他的不顺服，神可能也减少了他的寿数，他在60岁左右就死了。可见所罗门的智慧也不是包括他生命的方方面面，例如他没有理财的智慧，以致他挥霍无度，没有节制，国库在他死后空空如也。他在婚姻上也没有属灵的智慧，只是为一时政治上的好处就娶了700妻子和300个妃妓。这些异族的女子把偶像带进以色列，又使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3章16节到28节记述了一宗难审的案件，突出所罗门处世的智慧。2个妇人在3天以内分别生了孩子，其中一个妇人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于是把另一个妇人的孩子与她自己的孩子对调了。次日早晨，受害的母亲发现她的孩子被人换了，于是就和另一个妇人起了争执，双方都声称那个活着的孩子是属于自己的。最后两个人决定到所罗门面前寻求解决的办法。所罗门明白母亲对儿女的爱是非常深厚的，于是他故意提议把孩子劈开，每人各得一半。孩子的生母宁愿放弃孩子，也不愿见到孩子被杀。那位假称母亲的却同意将孩子劈开，那么大家都得不到孩子。所罗门立刻就分辨出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而把孩子交还给他。这件事令众人都看到神的确把智慧赐给了所罗门，让他在民中实行公正。列王记上4章1到34节记的是所罗门治国的策略，从4章1到6节看见所罗门委派了11位大臣执行类似内阁的职务。11位大臣当中，亚撒利亚、撒都、亚比亚他和撒布德4位是祭司，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约沙法做史官，以拿雅做元帅，亚西沙做家宰，亚多尼兰当管服苦的。4章7到19节记录了所罗门将以色列分成12个部分，派12个官吏收集供给王家的食物，每年每部分供给1个月，当中没有提到犹大。4章20到28节 描述了所罗门的安稳和富强。这富强可从两方面来看出，分别是全国人口众多，加上人民普遍生活舒适。所罗门的国度北至幼发拉底河的提佛萨，西至腓力士地，南至埃及边界的阿里斯河谷。住在这些地方的多个民族都向所罗门进贡。虽然以东和亚兰都曾发生叛乱，但大抵都对国家的影响不大。26节记载，所罗门共有12000匹战马，养在4000个马栏或者驿站里。由于太平盛世，12位地方官员可定时供应马匹所需用的大麦甘草，并君主所需用的食物。但我们却要留意，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政府需要向百姓征收重税，而加添车马也违反了神的命令。这里是记载在《生命记》第17章16节，《生命记》17章16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明显是违背了神的命令。4章29节到34节进一步描述到所罗门的智慧，以3章28节中审判上的智慧比较起来，这里描述所罗门的智慧比较全面。与希腊人强调认识宇宙的智慧不同，希伯来人的智慧指的是分别对错、待人处事上的智慧。这里再次看到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任何人。其中31节提到的哲人，是历代志上2章6节的谢拉的儿子马和，可能只是一个称呼。以探是诗篇第89篇的作者，希曼写了诗篇的第88篇，以致贾格和达大就没有资料了。所罗门又做了箴言3000句，但只有一部分记在圣经的箴言里。他有诗歌1005首，最好的是雅歌。第33节的意思是，他可以用广博的科学知识，用自然的事物做实物教材，解说他的智慧。各地的人都登山涉水，从远处来听他的智慧话。当中的就有第10章提到的示巴女王。然而我们要明白，智慧的源头是来自神，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若有人自认缺少智慧，就该求赏赐百物的神赐下智慧。而我们却要注意，正如先前所说，单有智慧还不够。人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是有智慧，也不一定能得到最大的祝福。